改变一生的相遇哈，我们用撒该这个例子哈。那这个经文刚刚都已经读过了，我们就不读了哈。人与人的相遇常决定人的一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不觉得吗？在你的一生当中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碰到某一个人或碰到上帝等等，你人生全然改变。我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哈。好。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不怎么好，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不怎么好，班上二十几名，老师也很偏心，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，那我又是邋里邋遢的男生，所以我在怎么样努力成绩都不怎么好。到了三年级之后，有一个老师，女老师，姓丁，她就对我非常的好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就更努力读书，我就变成班上前三名，然后第二个月考就考了第一名。他从此之后，我的成绩就一直到高中啊等等都是全班前三名啊，所以这位老师对我帮助很大。然后呢，上了高中我在人生高三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我的英文老师传福音给我，这位英文老师就是我的贵人。到了大学呢，我是台大兽医系毕业的哦。到了大学呢，我自己本来也没有想到说我将来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事情，但是有一位老师特别喜欢我，就是我的病毒学老师，病毒学老师他非常喜欢我，因为他说我运动又好，然后成绩也不错，所以他就对我非常好，所以他就引导我进到他的实验室。他的实验室很难进去的，很多人想进去都进不去，但是他唯独把位置留给我，所以这位也是我在专业上学术上的贵人。然后后来呢，到国防医学院工作，就碰到那个院长，姓潘的院长，他是医生哦，但是他对于实验动物啊，动物中心非常的重视，很特别的一个人。那也因为他的赏识，那后来我有机会就到美国去念博士。然后在美国就碰到系主任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以我在大学的成绩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吃喝玩乐，成绩不是怎么杰出了，在37名里面排名第10啊，这个是普通而言，那要上到最好的学校是不可能的。那我进的一个学校是阿拉巴马伯明翰，他在美国实验动物是第一名的，但是我竟然能够进去，后来我才知道原因，因为那个系主任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看到我的推荐信有写他是台湾有一位这样的人是基督徒，他就非常的开心哦。所以就让我进到那个第一最好的学校哦，都是我的贵人哦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贵人，因为今天的时间等一下你们再讨论啊。那我自己是很多哈。那我今天就今天讲到一个例子，这个学生是中正高中高二的学生，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妈妈信主，所以三年前他就到我们教会，然后他那时候国三，我就帮助他读书。他本来是在民权国，他是民权国中吧，他全年级300多个人，他是150名，算是很普通的，算是很普通。那经过我辅导呢，他就进到50名之内，所以他非常感谢我。然后来考上中正高中班上第20名。那经过我辅导以后呢，大家猜一猜，3个月之内他变第几名？大家猜一猜，猜一下嘛，前几名，对不对？前几名就很笼统了哈，都是前几名，前十名也是前几名，他班上第二名，他就非常感谢我哈。然后他父亲节的时候，他都叫我爷爷，你知道哈，都叫我爷爷。然后他父亲节写了一个卡片给我，大家念一下好吗？来，第二两爷爷，然后呢，我很就是没有未来的梁爷爷恩重如此恩，我必定放感谢。他写的非常的白，对不对？他的国文程度不怎么样，他国文作文通常是分数都不太好，可以从这里看得到，但是他很真诚。他说没有碰到梁爷爷他就完蛋了。那过去呢如果说你又要考台大，他几乎说不可能，因为他成绩在不是很特殊的学校 然后啊，然后是150名的，他台大绝对不敢想。但是因为他现在从班上第二名可以透过繁星，对不对？透过繁星有可能进到台大，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，他的观念，他整个程度啊，眼界都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啊，是不是成为别人的贵人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讨论的题目啊。除了我们别人是我们的贵人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别人的贵人啊？那我们今天来看撒该这个故事。那撒该的故事是发生在哪一个城呢？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呢，它很特别的一个城啊，是一个在当时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城。它在很干旱的以色列地方，它竟然有水泉。那有水泉呢，就有植物啊。那有植物呢，它叫棕树城啊，棕树城。所以里面有很多棕树。那有植物，有畜牧业，然后就有生意，然后就有钱，所以它富裕的商业城啊。那富裕的商业城里面就赚很多钱。然后我们这位主角呢，他是个什么税吏长，所以他请问他抽的钱多不多啊？多嘛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他抽了很多的钱。他靠近伯大尼很近啊，在里面，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耶利哥，这是伯大尼，大概只有几公里，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距离。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伯大尼？等一下会说明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那形容一下撒该这个人，在经文里面有透露什么讯息？大家讲一讲好吗？撒该这个人是怎么样？是一个税吏，而且是什么税吏长啊、哦？所以税吏贪很多，他贪更多，叫做税吏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又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超有钱，对，超有钱，他是财主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他身高怎么样？身高不高哈、哦，身高不高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他是税吏长啊，所以他贪了很多的钱啊，他是个财主，刚才讲有钱嘛，他是个罪人，因为他讹诈人嘛，刚讲讹诈人啊，所以他常常敲诈人，他是一个罪人，身高很矮小，请问他健康不健康？从哪里看得到？第一个爬树，第二个跑第一，对不对？他跑得快，爬得快，所以呢，啊，他是很健康啊。然后他很机，什么叫做机？他机灵不机灵？他很机灵，因为他矮，但是他就想到办法去爬到树上去，所以他这个人是很机灵的一个人哈、哦。然后他有家庭哦，他有家庭，所以他表示说他结婚了、哦、因为他有钱，很多人都愿意嫁给他。他虽然长得很小，好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啊、哦，看起来有钱有势啊、哦，然后有美好的家庭等等，也很健康，很机灵，看起来不错。但是我们探讨他的内心啊，从这段经文我们探讨他的内心，他是快乐的人吗？不是哈、哦，他不是快乐的人。所以有些人成绩很好，有些人很健康，然后也是很有名，但是不快乐。撒该也是一样，他很有钱，但其实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啊、哦。好，他形象好不好啊？他形象不好，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哦。我们叫做汉奸嘛，对，汉奸就是替日本人服务，叫汉奸嘛。他是什么奸？犹奸，犹奸，犹太人的犹奸，犹太人他来侍奉罗马人的犹奸哈、哦，所以大家不喜欢他啊、哦、然后很孤单，因为没有人愿意进到他家里面，所以他很孤单的。虽然有钱有势，但是他很孤单，他心中没有平安，因为他是个罪人，他常常敲诈别人，所以他的心中是没有平安的、哦、然后他是不满现状，他对于以上三种现象，他对于自己是很不满意的。所以耶稣一来，他赶快就怎么样，就跑出去，他希望今天是改变的机会、哦、今天是改变的机会。撒该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大家猜得到吗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名字，比如说雅各或者以色列，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对你们读经是有帮助的。撒该这个意思，他爸爸为他取撒该，其实用看到 pure, clean and righteous, 就很纯洁。他爸爸希望他很纯洁，他爸爸希望他很干净，他爸爸希望很正义。请问他有没有做到？他完全没做到，所以他的父亲对他失望不失望？很失望的哈、哦。所以他不只是形象不佳，他很孤单，而且他爸爸妈妈可能对他也不满意，他爸爸对他的期望他完全没有达到、哦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、哦、好， 请问一下，耶稣那个撒该为什么冲着爬到树上要看耶稣？你们可以想一想吗？为什么？你什么时候会去冲着跑到前面，爬到树上去看一个人物啊？一个政治人物啊？你们以前有看那个选举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进场的场面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还有人在那个隔壁房间的建筑物上面的顶上在看哦。为什么撒该要这样的急切要看耶稣？我个人的认为啊，请问他有没有听到耶稣的事情？你如果这个已经是路加福音十九章，已经到尾声了，已经到尾声的时候，表示他前面已经听过很多耶稣的故事，比如在这里，在这个故事之前呢，在耶利哥城外，他医治瞎眼，在路加福音有记载，表示说耶稣先医好了这个瞎眼，再进到里面去看到撒该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瞎眼得见，这是大事哎。请问一下，现在的台大眼科医师，我们看过有两个台大眼科医师，瞎眼他是没有办法治的。如果你脑子你眼睛有畸形哦，他可以医治，但是他看不见，他完全没办法，因为视神经整个都萎缩掉了。但是耶稣竟然就把他医好，这是非常大的事情。所以很大的事情会不会传出来？一定传出来，他一定听到。然后在后面呢，刚讲到伯大尼，伯大尼离耶利哥是不是不远？刚刚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伯大尼发生一件大，也是非常大的事情，就是耶路撒那个不是耶路撒冷，是拉撒路复活。拉撒路复活，请问这是不是大事？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一定会传到很多地方去啊。那特别是很近的耶利哥一定听到，所以他一定听过这个事情。那另外呢，耶稣的门徒有没有税吏？哪一位？这边写得很清楚啊，马太啊、哦，马太，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够接纳税吏，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对耶稣，因为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人，刚刚讲那个两眼也是厉害的角色，其实耶稣才真厉害、哦、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，可以改变他的一生，可以行神迹，然后呢，他 又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，他又愿意接纳这个税吏，所以他抱着期望，相当大的期望，他跑来要找耶稣，然后看不到，他就爬到树上、哦、另外他对现状也是很不满意，所以想透过耶稣这次来、啊、他能够被改变这样子。好，撒该他很矮，他想见耶稣、哦、然后他对于他自己本身对自己很不满意啊，很多人得到，有些人得到忧郁症。忧郁症有一种现象是怎么样？大家知道吗？一个在哪里忧郁？在家里忧郁啊。通常有忧郁症的人不太愿意出来的，他对自己不满意。然后呢，有忧郁症的人通常躲在家里面，他不愿意出来。但是撒该这个人，他对自己很不满意，但是他做了一个勇敢的事情，走出来。请问他的群众喜欢不喜欢他？不喜欢他，他出来他知道一定会被人家骂的，对不对？或讲的，对不对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不管了，他就走出来。人生要改变，第一个件事情要走出来。如果你不走出来，你就没机会。你走出来，你就有机会。不管你现在的环境多差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恶劣的环境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走出来。啊，那他不止走出来，他还爬上去，然后呢？爬在树上是很难看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他是一个官呢、欸，他也说也是官呢、欸，也是一个长官呢、欸。爬在树上，哦，真的是很难看啊、哦！但是他一切都不管了啊、哦！所以撒该上桑树呢，他是有相当的决心的，有相当大的决心的。我就想到他爬树，就想到我外婆，我们是客家人呢，我外婆住在苗栗，请问。他到几岁还可以爬树啊？他到六十岁还在爬树。我的外婆，我有爬树的基因哈，说不定我也可以爬很高。好，撒该做这件事情啊，请问撒该，请问耶稣如何反应？请问耶稣有没有看到他？
有
啊，你有看过那个政治人物进场啊？ 啊，不管是赖清德，不管韩国瑜啊，进场的时候啊，都很多人簇拥，对不对？他有时间往上看吗？通常都没有，左边一大堆人，然后很示威队会拨开，然后他就这里握手，那里握手。耶稣为什么要往上看？他发现撒该了。耶稣为什么抬头看？他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在树上？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们怎么都没声音啊？啊，社青应该很有活力的，不是吗？啊，这个成人都有反应，社青更要有反应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认识，他知道撒该在树上，他特地把头抬起来。上帝主耶稣常常为了你特地把头抬起来，他要看到你的需要，他要解决你的问题。请问他认识不认识撒该？从哪里看得到？对，没错，他直接说撒该下来。哦，我看他已经吓一跳，那么多人在那边，竟然就把那个名字叫出来。他认识撒该哦。啊、哦，请问耶稣认识不认识你啊？认识啊！你不要以为耶稣不认识你，不要以为世上有七十几亿人口，耶稣不会在乎我这个人。耶稣非常在乎你，他叫得出你的名字，他知道你昨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知道你是否有在国家动物中心工作过，他也知道你是否曾经在康华聚会过，他全部都知道，他也知道你的问题，他也知道如何帮助你。哦，我们的神不是普通的神了，哦，他认识你每一个人，哦，每一个人。他也没有了解撒该的状况，他知不知道他是税吏长？当然知道嘛，他当然知道，他认识他，他已经知道他的背景嘛。好，请问耶稣有没有接纳撒该？从哪里看得到耶稣接纳这位税吏长？要住在他家里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很久都没有人愿意住在那个撒该的家里，因为大家都不屑啊，不屑去这个地方。但是耶稣竟然，你有没有看圣经，在四福音里有没有看到耶稣住在人的家里面？除了这一段以外，还有没有？有吗？家里面是吧？没有住哦，住就过夜哦，经过家里面是有，但是没有住在他家里，没有。哦，所以可以看得到耶稣多重视这个事情，他了解，他知道，耶稣知道说我住在他家里面可以对他做心理的医治，让他知道我们都很爱他。所以耶稣是懂心理学的，他是台大心理系系主任的老师。好，那撒该怎么回应？他立刻就有回应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叫他撒该下来，请问他没有任何犹豫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他就急急忙忙下来，他就下来了，即刻。其实我们对上帝的呼召，我们也要即刻的反应啊。然后他马上他认罪悔改，请问是耶稣有叫他悔改吗？有没有啊？
没有。
其实耶稣没有叫他悔改，他是自己主动要悔改的。哦，所以你不要人家逼着你悔改，你才悔改，要自己主动看到自己的问题悔改。他悔改具体不具体啊？有没有一个四倍？有没有一个二分之一啊？有啦，有四倍，有四倍啦。哈，他要救济穷人哈，然后一半给穷人，然后讹诈谁要还四倍？有没有 ？OK， 非常的彻底。他彻底到什么程度？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。旧约在出埃及记有记载说，如果你讹诈谁，你要多还多少？20%，只要多还20%。但是他说什么？四倍。哦，他是非常彻底的，非常有诚意的啊，来做道歉的动作啊。所以我们的悔改不要模棱两可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就这样。赦免你什么？你要讲得很清楚。哦，当然耶稣都知道你犯了什么东西，但是你自己要讲很清楚。哦，那主耶稣的反应说，救恩立刻临到这个家里。哦，救恩立刻回到这个家里。他耶稣有没有说，哎，就等嘛，你等一下，你还不够好，你要积功德。 哦，然后呢，你要表现什么东西给我看，直到我满意，我才进到你家里，我才把救恩给你。耶稣有这样做吗？没有啊。耶稣马上说，救恩今天就临到你这里的。请问耶稣临到他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完全不完全，还是不完全，还是很多的问题。但是耶稣及时，你只要悔改，有好的开始，耶稣怎么样？他说救恩今天就要离开了，临到你身上、哦、请问一下，撒该答应耶稣到他家里面啊，通常我们要请人家到家里面会不会犹豫一下？会啊、哦、为什么？家里不够整齐，对不对？耶稣你等一下，你下午再来，我棉被还没折，我里面衣服一大堆、哦、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请问耶稣是一个去还是一团去啊？一团呢、啊，一团要住在我家里，我要准备什么吃的东西啊，跟睡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很犹豫的。我说我们家里面那么乱，然后我的菜还买不够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床还没有准备好、哦、我有很多的犹豫。但是撒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就答应了、哦、他就答应了、哦、这是很特别的地方、哦、好，撒该遇见耶稣有没有改变？你遇见耶稣以后有没有改变？你遇见耶稣这个贵人以后，你有没有改变？如果你生命遇到主之后还没改变，你的信仰就有问题。哥林多后书、啊、五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江山易改，什么难移啊？那错的。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很相信这句话。很多以前还没信主，很多的话我都相信，人定胜天，对不对？人可以胜天吗？哦，我那时候觉得说，哇，人真了不起啊，人定胜天啊、哦。然后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哎，大家听过吗？年纪长有听过啊、哦？啊，好，他犯罪到悔改有没有？他有没有悔改啊？有，他以前是一个犯罪人，他不会悔改的。他没有想到悔改，但是他悔改，从孤单到被接纳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改变？从忧愁变喜乐，从哪里看得到很喜乐？圣经上怎么形容？他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？欢欢喜喜哦，他就欢欢喜喜的下来哦。这个是以前是一个忧愁很多的，但是他碰到耶稣之后，欢欢喜喜。弟兄姐妹，你也欢喜吗？你信主之后有喜乐吗？大部分喜乐还是大部分忧愁？如果你大部分忧愁，你就要想一想生，你这个信仰是不是有经历上帝、哦、从不安到平安。地震是吧？哎呦 OK， 这个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建议祷告的时候怎么样？ 地震。梁长老讲到很有力量，一讲下去都地震。哦 ，OK， 不得了啦！所以你们要专心听啊。从世上到得救，对不对？从世上到得救，他问耶稣不是讲说人子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吗？所以他是得救。哦 ，OK， 他以前是诈欺犯哦，他现在是一个慈善家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对不对啊？哦，他转变大不大？转变大不大？哎，不要睡着了哈，转变很大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信主是有改变的。如果信主之后还是没有改变，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。哦，所以撒该啊是有改变的啊、哦。好，主耶稣讲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都喜欢我们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但耶稣很特别。耶稣是喜欢那些不可爱的人。我们青春小组，我像以前子瑜在青春小组，我们来了一个朋友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青春小组怎么里面有些人怪怪的、哦、有些精神上有问题，有些表达有问题，他说你们这个小组怎么会这样？ 请问这样对不对？这些人都是耶稣所爱的，不是吗？难道都是要念台大，然后都要很健康，然后呢精神都没问题才能够进教会吗？是这样吗？耶稣爱的都是罪人，不是吗？哦，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耶稣。这些人 在小组里面就正常的，因为耶稣就要寻找拯救这些什么失丧的人。哦，耶稣要人子来，人子是指耶稣，要寻找拯救的人是什么失丧的人。什么叫失丧的人？英文叫 lost。 哦，人生迷失方向，不知道人活着干嘛，这就是失丧的人其中一种。另外那个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他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，爸爸说他是失而复得。啊，失去，曾经失去，这个失跟世上的人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失去的人，曾经堕落的人，啊，现在又重新得到。所以这些曾经堕落的人，曾经离开现状的人，离开上帝祝福的人，他失而复得。所以这个失，啊，耶稣来就寻找这一些人，啊，离开上帝祝福的人，上帝能把他找回来。那另外罪人是拯救世上的罪人啊。我们以前传福音，啊，就常常讲说，啊，神爱世人，你是个罪人。哦，有些人听到这个罪人都很反感，他说我又没有犯什么罪，你们基督教怎么都说我说罪人？你要怎么回答？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要怎么回答？罪是不是只有罪行才是罪？罪性算不算罪？骄傲算不算罪？罪嫉妒算不算罪？啊，仇恨算不算罪？不饶恕算不算罪？好，每当我跟人家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不讲那个罪行的部分，我讲罪性的部分。提到骄傲、嫉妒，每个人几乎都有。当我提到这些的时候，他们就承认他们是个罪人。啊，你认为说那有罪性，又没有做出来，不算罪啊？请问，当到天上审判的时候，是按你的标准还是按上帝的标准？按谁的标准？谁的标准啊？当然是上帝的标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去坐火车，你8点的火车。啊，然后呢你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开了，你跟列车长说怎么你车子很会提早开，我现在时间还不到8点。那，啊，请问是按你的时间还是按该有的时间呢？啊，不是按你的时间，啊，你的时间太慢了。所以当审判的时候也不是按你的标准，啊，是按上帝的标准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上帝审判包括我们的内心，哦，是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什么？上帝的荣耀。好，这是今天的重点。请问耶稣跟撒该是偶然相遇吗？偶然中的必然，必然中的偶然，是不是这样？请问耶稣经过厄利哥城多少次？你是四福音，我考你们的圣经的熟悉度。啊，可能我不敢讲，我讲的是100%的，但是圣经有记载，耶稣经过一个城只有2次，表示什么？不是常常经过，所以机会过去就怎么样，就不再来了。啊，所以耶稣要在钉十字架之前没多久，他这个时候跟撒该的时候已经快要钉十字架。耶稣在他末期的时候，他做了这一件事情，他一定要去找撒该。我们从来看，他绝对不是偶然相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早认识撒该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早认识撒该，而且他要拣选撒该，所以他这一趟他一定要去。从哪里看得到耶稣一定要去这一趟呢？圣经他这边讲到，因为耶稣怎么样，必从那里经过。请问一下，耶利哥城也蛮大的啊，路一定有很多条，所以撒该可能只有在一个路上的树上。请问一下，耶稣一定要经过这条路吗？有这样吗？但是他知道撒该会在哪一条路，他知道，他说我必须，我必定。 这个必须表示说他很迫切的愿意来跟撒该相遇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必住在你家里，这两个必表示耶稣绝对不是偶然的要拣选撒该，早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要拣选撒该，所以这是一个机会、他不是偶然相遇。寻找者的神跟我们罪人，请问一下，耶稣上帝找我们比较容易，还是我们找上帝比较容易？上帝找我们比较容易。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，或者是你哥哥的小孩，或者你姐姐的小孩玩捉迷藏？请问你找到他比较容易，还是他找到你比较容易？当时我找到他比较容易嘛，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没杠嘛，哪里是他可能会躲的地方嘛。他那个小小的怎么知道你往哪里去？所以耶稣找我们比较容易啊、所以上帝是刻意找我们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得救是因为某一个同学带你来，某一个同事带你来，某一个朋友带你来，这每一个步骤都是上帝都在心，上帝在后面工作。你同意吗？每一个步骤都是上帝在督导，上帝就是我们人生的导演，同意吗？同意哈、上帝跟每个人的相遇都是神刻意的，绝对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在上帝没有偶然这件事情、对我们信主的人来 也不是偶然，绝对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刻意的计划、刻意的安排，都是独特的故事，每一个人信主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做见证，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，但是背后都只有同样的一位导演，就是耶稣基督跟上帝。有没有看过雷恩大兵的？有的请举手。哎呦，后面有人哦，好 ，OK， 三分之一哈。那君之看过吗？讲一下吧。都听我讲，不是他都睡着了吗？来，君之来，稍微讲一下，两分钟的时间做个重点分析。
可能十几年前看过的。
哦，那你要知道，我71岁，我也是十几年看过的，我还记得，你还没记得啊？啊，哪一位？刚刚姐妹举手了，你来讲一下，来到前面来讲一下，我们给他鼓鼓掌好吗？
重点就是那个雷恩大兵，他其实他有几个兄弟姐妹，我记得是三个兄弟，他们都在战场上战死了。那美国那时候有个规定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家庭的话没有，就是上假如他们四个兄弟全部都上战场了，那四个都死了是不可以的，至少要留一个。那一个他们知道说他有生还，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去，就是派出一个搜救队去救这个雷恩这样子。
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？雷恩大兵就是参谋长马歇尔，这是真实的故事哦，不是编的哦，马歇尔是真的存在啊，就派了最精英的部队就要寻找这个老师，结果找到了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上帝派的，雷恩派了很多特的 精英部队把我们找到了，派了天使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回来了，所以我们都是上帝派的这个搜索队、来救我们的，每一个人都是雷恩大兵哦、所以你每一个得救都后面都充满上帝的恩典、OK， 好，除了这个故事以外，圣经上还有讲到说跟耶稣特意的跟某一个人相遇，带来他一生的改变。刚刚我们看到，请问一下、撒该有没有一生中有没有带来改变，有没有带来他一生的改变？有，他相信耶稣离开以后他的人生不一样哦。那还有一个故事，我们念一下来，一起来，预备来，知道。乃是他们的门徒施洗。OK， 这里讲到耶稣要从哪里到哪里，他离开了犹太要到哪里去？加利利是在北部还南部？在犹太的北部还南部？你不知道哈、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然后这里讲到必须 一定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、我们再念经文，再念一下来。OK， 耶稣在五镇的时候要给他 要跟他要水喝这样子、请问一下这里、这里是耶路撒冷犹太地，这是加利利，所以耶稣要到加利利通常走什么路啊？走右边还是走左边？赞成右边的举手，赞成走这条路直径的举手。哎呦 ，OK， 答案是通常走这边。为什么要走这边？因为中间夹一个撒玛利亚。请问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有没有来往？为什么不跟他来往？因为撒玛利亚是人他们眼中的杂种，对不对？他们跟哪一国的人杂种啊？亚述。所以以色列非常重视血统的，他们认为你是杂种，所以他们连经过都不愿意经过，因为你经过那个地方可能要在那边被他们招待啦，进到他家里面啦，要接受住宿等等，他们就不屑，所以他们通常都避开撒玛利亚到这里。但是耶稣讲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又来一个必须的，到这个叙加。请问叙加跟耶路撒冷有多少距离啊？50公里。请问50公里这边有当兵的吗？你们有没有男生当兵？当兵，请问一下50公里急行军在部队要走多久？在部队急行军不止，急行军大概都是1小时4到6公里，4到6公里啊。请问50公里大概要走多久？差不多10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如果平均5公里的话，10个小时。谢谢你，你也不会差太多了，大概十啊，所以大概10个小时。请问刚刚讲的，他耶稣到达叙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五镇是几点？很简单啊，怎么答不出来？12点。好，你们数学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请问需要走10公里，然后走到那个地方要十二点钟，请问几点出发？凌晨1点，你是不是还在睡觉？凌晨1点钟要起来，2点钟出发，为了就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他们认为眼中是非常淫乱的妇人，她有5个半丈夫，她嫁了5个人，5个人可能都死掉了，被她克死了，然后她最后跟什么？跟那个同居。所以在他们眼中，她不只是撒玛利亚这么差，而且撒玛利亚里面的撒玛利亚人，连撒玛利亚人都不喜欢他，所以他才五镇跑出来。他为什么在五镇跑出来？因为没有人看得到，因为他大太阳没有人来嘛，不是吗？但是这个又所谓的人眼中的烂人呢、耶稣竟然说我必须经过这个地方，从2点钟走到12点。你圣经上有没有看到圣经上讲的耶稣走路疲乏？这里刚刚有没有讲？有。请问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记载耶稣走路疲乏？没有。耶稣累到最后跟他要水喝。耶稣为了这样一个人，他专程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必须经过叙加，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。你不觉得让我很感动吗？所以当到了那个地方，大家都饿肚子了，所以最后留下来跟耶稣跟他谈的时候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其他的门徒都去哪里？到附近去吃蚵仔煎，大家知道吗？吃臭豆腐了，肚子饿了，但是耶稣没有吃饭，继续谈福音。所以耶稣专门为撒玛利亚妇人去了一趟叙加。要不要听听我的故事？我怎么样遇到耶稣的？要的举手。后面的人都不举手，用门把他挡住。我们前面的讲给前面的听，我讲小声一点啊，后面的人听不到的，就这个是音量好不好？后面的人要举手， 哎，有了，这样才对了。有一个讲员啊，叫焦宝罗，很有名的讲员，他说下面如果没有互动，他讲不下去。哎，他讲不下去，因为面无表情哦。啊，我还可以讲下去了，我脸皮厚一点。我自己在高雄，刚刚在高雄长大了。我们一个石油公司啊，中国石油公司，就高雄炼油厂。然后我在那边长大，然后刚刚讲到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是班上前名列前茅的。我高中的时候读高雄最升学率最高的学校，请问是哪个学校？不是。我考上雄中不去念的学校。我们班后来读这个国光中学，就是石油公司的学校，几乎每个人都考上雄中，然后没有人要去念，可怕吧？这个学校很可怕吧？然后我在那个地方不是班上第一名，可怕不可怕？我不止班上读书第一名的，我的铅球铁饼是全高雄市第一名，可怕吗？你们都有表情啊？你觉得这种人，你觉得这种人才能攀得到吗？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怪人吗？我的目标就是台大医科，而且我认为我一定考上台大医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成绩，高一高二的平均分数远远比我学长考上台大医科成绩高很多。我们国光中学因为考得很难，我也考上台大医科的平均分数是82分，我平均分数87，所以我认为一定我考得上，而且势在必得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每天读书读到2-3点，我睡眠每天几乎不到4个小时，最后倒下来了。我得到恐慌症，我得到强迫症。恐慌什么呢？怕看到那个光我就害怕，像这种光我就害怕。啊，请问你读书需要不需要光啊？你是不是要台灯啊？是不是要上面的灯啊？我心里就发抖了。所以我高三没有办法念书，人家都在拼大学联考，我在家里面不知道干嘛，那就是睡觉，那不然就是东想西想。然后成绩啊，从平均6科啊，那时候我们考6科，平均90分，3个月之内变成6科平均几分，大家知道吗？3个月之内啊，60几分。我心里想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连考都考不上。你看，一个台大医科可以势在必得的，突然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，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？所以我就想了一件事情。就是要做什么事情啊？我就要自杀。我说我一定要死，不然我没有办法见江东父老。联考成绩一出来，发现这位优秀的学生竟然落榜了。我每天想自杀，我就把那个有一天我就把那个绳子挂在我们家的浴室上面，我就要挂上去了。那我就开始想，死后到哪里去？我开始想，那我爸妈都是信传统信仰，他们都没答案。后来我就想到一个画面，电视上有一个那种冤死鬼，有没有？头发长长的啊，舌头长长那种。哇，我想到说我死后变这样，好丑，好难看哦。所以我在那边想了很久嘞，起码有半小时。我想到最后没有答案，我就不敢死，我就坐下来。然后隔2天书读不下去，又爬上去，然后又下来10几20趟都没有成功。后来我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死掉。那我就想买安眠药睡死了不是很不错吗？然后我家是开杂货店的，附近的药房都认识我妈妈，我如果去买安眠药，一定我妈妈一定知道。所以我就跑去哪里，我跑到附近左营啊，左营那个市场，我是骑个脚踏车，要骑个半小时到那边去买安眠药。那个老板看到我马上说3个字，卖完了。啊，我说你不卖我，我知道你不卖我，我知道。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去，老板说什么也是3个字，卖完了。他们看到我那个脸啊， 就知道这个家伙哈、哦，一定要拿去做坏事了。他们都是卖完了，啊，我就非常难过。我想死也死不成。最后啊，最后一次啊，我听到一个消息啊，他说那个啊，有人说吃那个薄荷啊，他说那个凉凉的薄荷，大家知道吗？以前早期的时候是用锡箔纸包起来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，用锡箔纸包起来，薄荷吃的薄荷会死掉。啊！我说我吃薄荷会爽死，吼、哦，又爽，然后又死，哇！这个两个目的，两个东西太棒了。然后我去买薄荷，绝对没有人知道我去吃的，一般人都是用擦的，所以我就跟我们附近的那个西药房就买，我不怕他搞我妈妈，因为薄荷没什么。那天晚上我就把好多的薄荷就剥起来，啊、哦，拿个锡箔纸把它剥开，然后一大堆薄荷，我就说我今天一定要死。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四五月了，我一定要死，不然、哦、我将来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就开始想我的人生，我的人生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，很感慨，最后吞下去了，全部吞下去了。请问有没有醒来、啊、有醒来，没醒来我今天怎么在这里呢？吃完以后呢，我一看怎么还跟昨天完全一样的，按照一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同样的房间啊，床同样，我说哎呀，上帝啊！我那时候我不认识上帝，我说、啊、真的，连想爽死都不行。后来勉强要撑到五月，有一天我的英文老师是个基督徒，他突然请假，他请假，我们就同学就说：“哎，安俊啊，我们去看老师，他很少请假的，一定是生病。”所以我就跟我同学。去看老师，我们的老师啊，六七个同学坐在那里，其他同学他都不理，他就是对着我讲话，他说梁上句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你上课的时候都在发呆，魂游向外，哦，他告诉我说，我告诉你，除了耶稣，没有人能够救你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到那个左营、高雄的所有的庙我都拜过了，算命师我都去过了，都没有效果。他跟我这样讲说，还有一个叫耶稣的，这么厉害吗？他说耶稣能够救你，而且只有耶稣。我那时候走投无路了，我没有什么选择，反正谁能够救我就去了，反正我管他那么多，我去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契、哦、青年团契，那有一首诗歌震撼了我，叫耶稣恩友。大家会唱啊？会听吗？会唱吗？听过吗？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但我却也有愁，有没有听过、哦、啊？然后他后面的一句话说：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啊！我就跟神说啊，这句话讲到我心里，我一点都没有平安，我很多的痛苦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跟上帝求。当天我就决志了。就信主了，然后信主直到如今，我站在这里跟大家传福音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贵人，他跟我相遇，我人生全然改变。我现在不只可以读书，我还读到博士学位呢，不是台湾的博士学位，还是美国的医学博士呢，给上帝一个掌声好吗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我就是一个例子，我跟耶稣相遇，翻转我的人生，那今天我在这里能够为主做见证。好，是不是每一个人跟耶稣相遇的都会得救啊？这个财主大家知道，年轻的财主他很有钱，而且他守很多律法，请问他最后有没有得救？没有，上帝说你要把所有的捐出来救济穷人，他就一无所有的死了，走了，不是死了，很可惜啊。耶稣跟他相遇，但是他竟然没有得救。好，我们、哦、这是一个，今天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机会、哦、要好好把握、哦、我们念一段这个经文来。这个门是一般的门吗？还是心门？心门，在耶稣一直在我们心门叩门， 听见上帝声音的就开门，耶稣一定跟我们同住，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你家里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？都受洗了、哦、OK， 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吗？好，结语、啊、最后的结语我们一个一个来念，来，一个来，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这篇信息是一个福音的信息，虽然我们当中还没有慕道友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 每一个人都回忆上帝怎么样遇见我们的，也让我们思考上帝在我们身上无限的恩典，也想想我们自己是否成为别人的贵人、啊、我们不止、啊、我们不止去只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，这样才是真正啊，神所喜悦的基督徒。我们把今天这个信息交在你手中，求主你祝福，也带领每一位心中有重担的都来到你的面前啊，能够在你面前得着释放，重担得以解除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、嗯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